但以理书编号77
皆是先知性的对应。
1863年的老底嘉是富灵主义与圣经预表。
1863年老底嘉是富灵主义的悖逆已经被那针对重建耶利哥所宣告的咒诅所预表。
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凡在耶和华面前兴起重建这耶利哥城的人必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立门的时候必丧幼子。约书亚记6:26。
1863年老底嘉是富灵主义的叛逆已经被建造者弃绝房角石所预表。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没有读过经上所写的，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出果子的百姓。马太福音21:42-43。
1863年老底嘉是的富灵主义的叛逆已被亚伦的金牛犊所预表。
因为他们对我说，给我们造些神像在我们前头行，至于这个摩西，就是把我们从埃及地领上来的那个人，我们不知道他怎么了。我就对他们说，凡有金子的都把它取下来。他们就把金子给了我，我把它扔进火里，这牛犊就出来了。摩西看见百姓赤身露体，因为亚伦使他们赤身露体，叫他们在他们的仇敌中蒙羞。出埃及记32:23-25。
1863年老底嘉富灵主义的背叛被耶罗波安的两只金牛犊所预表。
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这民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就是犹大王罗波安，他们必杀我，仍归向犹大王罗波安。于是王就筹划做了两个金牛犊，对百姓说，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太难了。以色列啊，看哪，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他把一个安在伯特利，另一个安在但。列王记上12:27-29。
1863年老底嘉富灵主义的背道被那位死在驴与狮子之间的犹大先知所预表。
他吃了饼喝了之后，就为他把驴背上鞍，就是为那被他带回来的先知。那人走后，有一只狮子在路上遇见他，把他杀了。他的尸体倒在路上，驴站在尸体旁边，狮子也站在尸体旁边。列王记上13:23-24。
1863年，老底嘉富灵主义的悖逆被那时古代以色列开始在旷野漂流的第十次试炼所预表。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全地必被耶和华的荣耀充满。因为那些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如今已经试探我十次并不听从我的话的人，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列祖所启示要赐给他们的那地。凡惹我发怒的，一个也不得看见，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并且专一跟从我，我必领他进入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必得那地为业。民数记14:21-23。
使徒保罗教导说，
他们遭遇这一切事都是作为鉴戒，并且记在经上，正是为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哥林多前书10:11。
谈到内向先知性的原则时，怀特姐妹说，
古代的每一位先知发言，与其说是为了他们自己的时代，不如说是为了我们的时代，因此他们的预言对我们仍然有效。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哥林多前书10:11，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彼得前书1:12，圣经已将其珍藏之宝为这末后的世代积聚并汇集在一起。旧约历史中一切重大的事件和庄严的作为都已经在，并且正在这末后的日子于教会中重演。信息选粹第三卷339。
按以赛亚的说法，晚雨的信息乃是一则信息，因为他指出恶人会拒绝听这信息，并将那信息描述为句上加句。
他要将知识教导谁呢？要使谁明白训诲呢？就是那些断了奶离了怀的人。因为诫命上加诫命，律例上加律例，律例上加律例，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先知说，
主要借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他曾对他们说，这是安息，可以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是舒畅。他们却不肯听，故此耶和华的话临到他们，就是诫命上加诫命，诫命上加诫命，律例上加律例，律例上加律例，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使他们前行仰面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以赛亚书28:9-13。
在我们刚刚辨识的六条线当中，当然还有我们没有指出的其他线，其中一条强调1863年作为那场导致在旷野漂流的渐进性考验的终点，有两条强调先前的立约之民被越过并由新的选民所取代，还有一条标示出一种咒诅，去重建那些本应在神的咒诅之下保持毁坏和荒废状态的事物，另有一条标示出一种咒诅，返回到你被禁止前往之处。有两条提供了关于十诫两块法板之伪造的例证，而那两块法板代表着哈巴谷的两块法板，
亚伦和耶罗波安的金牛犊代表一座假冒的惹我记恨之像，而那像所代表的就是伪造的1863年图表。当把亚伦和耶罗波安这两位见证人放在一起时，他们教导我们，哈巴谷的两张表其实代表一张表，正如十条诫命的两块法板代表一部上帝的律法一样，他们合在一起便成为一个符号，这个符号由两者构成，上帝律法两块法板所体现的同样的预言性运作规律也存在于哈巴谷的两张表中，而亚伦和耶罗波安的伪造之物合在一起，正是指向那一预言现象。
复灵运动的第一代被以西结书8中的妒忌之象所预表，以西结书8所记6年6月5日开始的意象延续到9章，在那里呈现了对144,000人的盖印。在论及9章关于盖印的描绘时，怀特姐妹也指出了神品格中的一个属性，即神是在第三代和第四代审判那些不顺从的人，因此他将与第二条诫命直接相关的真理纳入其中。这条诫命禁止敬拜偶像，正如亚伦和耶罗波安的金牛犊那样。
他呼唤那穿着细麻衣、腰间带着书立的墨盒的人。耶和华对他说，你要经过这城的中间，经过耶路撒冷的中间，在那些因其中所行一切可憎之事而叹息哭号之人的额上做记号，又在我耳中对其余的人说，你们跟随他穿过这城击杀，你们的眼不可顾惜，也不可怜悯，老的少的、处女、孩童和妇女都进行杀戮，但凡额上有记号的人，你们不可临近，并要从我的圣所起手。于是他们就从在殿前的那些长老开始。耶稣正要离开天上圣所的施恩座，穿上报仇的衣服，并将他的愤怒借着审判倾倒在那些没有回应神所赐之光的人身上，因为对恶行的判决不立刻执行，所以世人心里专意行恶，他们并没有因主向他们所显的忍耐和长久宽容而心被软化，反倒是不敬畏神、不爱真理的人在他们的恶道上更加刚硬。然而连神的宽容也有其限度，而许多人正越过这些界限，他们已经越出了恩典的界限，因此神必须介入维护他自己的荣耀。论到亚摩利人，主说，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再回到这里，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尽管这个民族因其崇拜偶像和败坏而臭名昭著，他还没有把自己的罪恶之杯填满，上帝也不会下令将其彻底毁灭。要使人们以显著的方式看见上帝大能的彰显，好叫他们无可推诿。慈悲的创造主愿意忍耐他们的罪孽直到第四代，然后如果仍看不见任何好转，他的审判就要临到他们。以绝无差误的准确性，那位无限者仍然与万国记账，只要他以怜悯发出悔改的呼召，这笔账就仍然未结。但当数字达到神所规定的某一数额时，他愤怒的施行便开始，这账就结清了。神圣的忍耐止息，为他们恳求怜悯不复存在。先知俯瞰历代，这一时期被呈现在他的意象中。这个时代的列国蒙受了前所未有的怜悯，天上最上好的福分已赐给他们。然而，骄傲日益增长，贪婪、偶像崇拜、 轻视上帝以及卑劣的忘恩负义都记在他们的账上，他们正迅速与上帝了结他们的账目。但令我站立的是，那些蒙受最大亮光与特权的人竟被盛行的罪恶所沾染，受周围不义之人的影响，许多人甚至自称持守真理的人已变得冷淡，并被邪恶强劲的洪流所裹挟。世人对真正的虔诚与圣洁普遍投以朝讥，使那些与神不紧密相连的人失去对他律法的敬畏。若他们跟随光明，并从心里顺从真理，那么当这圣洁的律法遭人轻视被搁置时，在他们看来反而更加宝贵。随着对神律法的不敬愈发显明，遵守者与世界之间的分界线就愈加清楚。一类人对神圣诫命的爱随着另一类人对其轻蔑的加深而愈加增长。危机正迅速逼近，迅速膨胀的数字显示上帝施行审判的时刻已近。他虽不愿惩罚，然而必会惩罚，而且很快。行在光中的人会看到逼近灾祸的预兆，但他们不可安然坐等，漠不关心地期待毁灭的到来，并以上帝必在审判之日庇护他的子民的信念自我安慰。绝非如此，他们应当意识到勤勉劳作拯救他人是自己的职责，并以坚定的信心仰望上帝寻求帮助。一人的恳切祈祷大有功效。敬虔之教并未全然失去其效力，在教会危难与低迷最甚之时，站在光中的那小群人将为这地所行的可憎之事叹息哀哭，但更尤其的是，他们将为教会发出祈祷，因为其成员正效法世俗而行。这少数忠心之人的恳切祷告必不徒然。当主出来施行伸冤时，他也要做一切持守纯正信仰并保守自己不被世俗玷污之人的保护者。正是在这时候，神应许要为他所拣选昼夜向他呼求的人伸冤，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命令是，你要走遍城中，走遍耶路撒冷的当中，在那些因其中所行的一切可憎之事而叹息哀哭之人的额上做个记号。这些叹息哀哭的人一直在传扬生命之道，他们曾责备、劝告、恳求，有些曾羞辱上帝的人悔改了，在他面前谦卑了心。但主的荣耀已经离开以色列，虽然许多人仍继续维持宗教的形式，却缺少他的能力和同在。正言第五卷207-210页。
要按正义分解以西结所阐述的概印意象，就必须明白复临运动的四个世代。我们所选的段落一开始，怀艾伦姐妹直接提到以西结书第九章，而我们所选的这一部分也以对以西结书第九章的直接引用作结。在该段落中，他论到以西结说，这位先知纵观历代，这个时期被呈现在他眼前的意象之中。以西结看见了在144,000人受盖印期间所发生的情形。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借着预言之灵的三处具体段落指出，以赛亚所说的以法莲的罪汉，他们在本段中被称为古老的人，并且在这两处都代表耶路撒冷复灵主义的领导层，看不见将会有如同往年一样的神大能的彰显。在本段中，他们所拒绝看见的神大能的那种彰显，正要作为临到他们的神圣审判的一部分而发生，因为有话说，百姓将要以显著的方式看见神圣的全能被彰显，使他们无可推诿。
处在老底家状态的复灵运动拒绝看见自2001年9月11日开始零星降下的晚雨的显现，但当末后的日子里半夜呼声的信息再度被传讲时，他们将会看见那场降雨的高潮。那信息就是第三个灾祸所指的伊斯兰。难道古代以色列的领袖们，那些刚把他们的弥赛亚钉上十字架的人，不也亲眼目睹圣灵在五旬节浇灌下来吗？
这段经文表明，教会在上下文中由以西结用耶路撒冷来代表，而教会耶路撒冷中的成员则与一支小群体形成对比。这小群体也被认作行在光中的人，是忠心的少数。圣经教导说，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段经文的主题还包括临到他子民身上的上帝的愤怒，百姓自招审判，但上帝明确强调，执行毁灭之功的是他的天使。上帝从不说谎，
且他曾应许，追讨人的罪孽直到三四代的是他自己，把审判的执行归于上帝之外的任何对象，就是否认他的品格，并暗示他是个说谎者。
这段经文指出，当以西结所说的灭命天使开始经过耶路撒冷时，他愤怒的事工开始了。上帝的愤怒从耶路撒冷开始，那是他的教会，也就是老底家的富林派。
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些不顺从神福音的人结局将如何呢？彼得前书四十七，
神的愤怒是借着神的天使成就的，当他们开始工作时被命令要击杀，并且你们的眼不可顾惜，也不可连续，要将老年人、少年人、处女、婴孩和妇女进行杀尽，但凡额上有记号的人不可靠近，并要从我的圣所开始。神的愤怒是由圣洁的天使执行的，而我们在此要指出的是，神愤怒事工的开端是在第四代。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项研究。
在主献祭的那日必成就这事，我要惩罚首领、王的子女，并一切穿着外邦服饰的人。同日我也要惩罚所有跳过门槛的人，他们以强暴和诡诈使他们主人的家充满。到那日，主说，从鱼门必有呼喊之声，从第二区传来哀号，从群山传来巨大的崩毁声。马格提斯的居民啊，哀号吧，因为一切商人都被铲除，凡携带银子的都被除灭。到那时，我要提着灯搜查耶路撒冷，惩罚那些安稳在酒渣上的人，他们心里说，主不会行善，也不会行恶。西番雅书一八到十二。